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啊，对不起，我先来一个道歉，因为我刚刚是11:15准时到哈。那我刚刚在做什么呢？因为那个博会堂刚结束，刚好有一些访问学者来跟他谈，谈到突然发现10:53，哦，对不起，我得走了。然后一开过来，17号出口又关了，所以再绕个圈。啊，感谢主，这个准15分开到这里，这大概是第一次我这么晚到哈，所以跟大家说个抱歉。啊，那个刚刚这个汉勋说他坐在这个右边，啊，我们礼拜五团契的时候刚好查到右边，啊，右边是尊贵的宝座的意思。啊，那啊，我刚也很感谢主，我听啊你们在合唱的时候。听到佳丽，心里面是有主的感动在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呀，真的是不容易走过哦这一段路。那我们今天我们说一起学知足哈，这个知足的功课是非常难的哈。知足这个定义是自足，自觉满足的。那在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呢，当我们读圣经话语说，保罗说无论在什么状况下都可以知足，这一句话对我们来讲很难学习啊。在虽然这段经文对很多基督徒可能是很熟，对刚刚接触的人觉得很奇怪，但对很多基督徒，你信主久了之后呢，你再仔细看这些话，这个不是我们容易学会的功课啊。所以这个部分相当难，我在过去，我上礼拜也是讲这一段，在预备差不多快2个礼拜，我觉得上帝是很幽默哈，这个上帝要你专注一个主题的时候呢，他就给你好多好多这方面的功课，那这些都是不是容易的功课，但是我相信神有神的美意啊。我们往下之前呢，我们来做个祷告。亲爱巴父，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求你深深赦免我们。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不容易觉得满足的，但是保罗却是斩钉截铁说，无论所有状况之下都可以知足，这跟我们的生命的光景是不同的。我们相信当保罗这样讲的时候，他自己生命也是有一定的历练，是你把他一步一步带到凡事知足的一个地步。主啊，我们相信当保罗凡事知足的时候，他就写出整个腓立比书，人关在监狱里面却是深深知道在你里面得到满足，什么样的东西都关不了他。主，他是保罗的生命是叫我们羡慕的。主啊，我们求主带领我们啊，在这个不容易学的功课里面，求主让我们一步一步跟随你。我们知道当我们越靠近保罗所讲的知足的时候，很多世界上的重担都要融化在你的面前。求主带领我们，奉主圣名求， Amen。箴言有一段话哈，他说：“我跟主求，叫虚谎跟谎言不要临到我的身上。”然后他就祷告说：“这个不要叫我太饱足，以致不认主；也不要叫我太贫穷，以致我去偷窃，以致亵渎神。”那我们都知道箴言呢，我们的一般印象就是这个当时最有钱的人所罗门王写的哈，但是在这段话呢却不是所罗门王写的，是一位叫做雅古尔人，是一个非犹太人，他是信主的非犹太人所写的。所以当他做这样的祷告的时候呢，他这个祷告还不容易呢。有一次在礼拜的一个团契哈，有这个带领查经的一个弟兄就讲说，谁不喜欢发财的请举手。 一个举手。那他看我们这些传道人可能穷昏了或怎么样，你就干嘛举手了？我想就是说，在这样的时代，你举手说我不求发财，哎，这不跟人家这个祷告很像吗？所以他讲这样说，不要让我太饱足以致不认识主，不要叫我太穷以致去偷而亵渎神，这个也点出人的一个本相，就是环境改变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跟神的关系竟然改变得那么剧烈。你把这一段的经文对照刚刚保罗所讲的经文，哦，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对比是很强烈。你看保罗怎么讲，保罗这个第十节说，我靠主大家喜乐，因为你试炼我的心，如今就发生你下来试炼我，只是没得到机会。保罗事实上在讲说，腓立比教会呢一直没有机会，因为他关在监狱里面，一直没有机会他可以差遣人或者是预备一个保罗的需要来支援保罗。但十一节开始他说，我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无论在什么状况之下都可以知足，然后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么储卑贱，丰富饱足，饥饿有余，缺乏，凡事凡地凡事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人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这个是很熟的经文，但是你仔细对这个经文对照我刚刚讲那个箴言的经文，箴言的经文是祷告说不要太富有，不要太穷。保罗这里祷告是，你知道腓立比教会他有的人是很富有的，那腓立比教会也有奴隶的，有的一定是很贫穷的。那保罗的祷告是，当我很富有的时候，我也可以在主面前满足；当我很贫穷的时候，我也可以在主面前满足。那你就看到这两个经文，它有个张力在这里面。哦，那你就问说，苏牧师啊，我要富有，我要贫穷，好像不完全是我能掌握的。万一不小心富起来怎么办？所以，我们看见呢，知足是一个很难学习的功课哈。你如果看我今天用的那个讲义的那个大纲哈，就讲了两点。知足是不因外在的变化而知足，只因里面与主同一合一而知足。这两句话呢，虽然看起来很简单，但是你一看就知道说这跟我们平常的生命观点是不大一样的。通常我们因为什么而知足？因为外在环境改变吗？这个我在上礼拜举了一个例子，后来也有人跑来问我，不知道在这边用过这个例子没有？在加拿大国语堂，一般来讲，不是一个很富有的这个堂会，大概可能在十年前吧。有人就开了一台 limousine 开到中国城的教会前面。那你知道加长型的这个礼车呢，我们中国城前面那个停车的那个位置可能还不到加长型的礼车的一半，然后就出来了一个女的带了两个孩子，然后有人就跑过来跟我讲说，那时候还没安利嘛，就苏传道这个有人来我们教会了，还坐着礼车进来。我说大概不是我们教会吧，那一进来一刻我说哎呦，就是他。然后他进来之后呢，这个后来他先生也来了，他先生穿着白色的西装，我们说白马王子。然后呢我们就那两个人呢，我们就带进我们就带进福音班。那这围了一群人十几个人，我就问了一个问题：你最想要什么？其实在问说你心里面什么东西可以满足你。他就叭叭叭叭讲，然后那个白马王子呢，白马王子说：我最需要平安。那时候我听没太懂，他那平安是什么意思？那无论如何，我们看到那个姐妹也真的是很认真想认识主， 然后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来不及参加我们的集体的洗礼，那时候是周先生牧师在，我们就征得周牧师的同意，我们就帮这个在帮那个姐妹在这个主日的时候一个点水礼。然后没多久呢，介绍这个姐妹的，他介绍这个所谓白马王子的一个弟兄从德州来的，就跟我讲一句话，你不知道我不是跟你暗示过了吗？他不是正宫，他是小三。他说你没跟我讲啊，你不跟我讲，我得先处理这个事情啊，先谈谈啊。我暗示了，你都没听懂吗？我说没有啊，我没听懂啊。那既然这样子，那我就开始祷告了。我说主啊，这个当然这过程很困难，我用什么样的方式跟他表达，让他能够接受？因为这个冲击性也很大。那最后呢，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最后我才跟他讲说，这个你可能需要重新思考一下你跟这个先生的关系，需要悔改的地方悔改，认罪的地方认罪，然后回到神面前，甚至求问神是不是，甚至有时候需要先离开一下。当时这个姐妹她的想法就是没问题，我相信神是透过这个牧师跟我讲话，我会回去好好祷告，然后他也跟白马王子讲了一下。但最后呢，大概隔了一两个礼拜之后再过来，之后我就接不到他所有的信息了。后来我仔细想，他一个月的花费大概2万到3万块美金，对一个刚接触主的人，你手上的整个环境的使用，每个月要花2万块到3万块美金，然后来到教堂，当对主的认识还不足的时候，你要让他看到在主里面的那个饱足跟满足，然后把他手上的2万到3万块每个月的这样费用把它放下来，然后过个简朴的生活，是的确是很艰难的。所以你就看见说，我们能够不因为外在环境而知足或者而缺乏，这一段话是很难的。所以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什么？我就问一下那个介绍那个弟兄，说，他们两个为什么在一起？那他那个白马王子就说，我看见他就有激情。我就在想说，你这样的激情能够维持多久啊？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当我们讲到知足的时候呢？这个整个世界都把你撞到你的生命里面去，好像不能满足一个人的需要。当世界不断地把它东西塞到你里面的时候，我发现我所需要的东西好像比世界大多了，怎么塞都塞不满。这个白马王子其实他的财富在前几年的时候超过马云，但后来就掉下来，因为股票里面。但是做一个基督徒所碰见的跟刚刚这讲的白马王子还有这个姐妹所经历的有什么不同呢？圣经讲一句话说，在我里面的比世界都还要大，那个是什么意思呢？当主充满在我里面的时候，主的生命，主的丰满，主的丰盛大到一个地步，我里面很饱足，然后当我这样转过头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呢，这个世界反而变得太大。我们刚刚讲说世界太小，怎么塞进来都不够，但是当主在里面满足的时候呢，你往外去看世界，这世界变得太大了，我不需要。这样子你才有办法说，你外面环境怎么改变的时候，我里面很知足。 外面环境变好也没关系，变坏也没关系，我里面因为有主在我里面就很知足。因为这个世界呢，说真的，这世界比主耶稣小太多了，所以他大一点小一点其实我不在乎啊。好，那你就听苏牧师讲到这样子，你又怀疑了，这个又太悬了，这个没办法吃得下去啊。我们就来看保罗所用的这几个例子哈。他说我学会了，第十一节十二节说处卑贱，处丰富，饱足，饥饿，有余，缺乏。这个卑贱的这个意思呢，是羞辱，然后被恶待。好，就是说，当有人毁谤你，当有人恶待你的时候，羞辱你的时候，你不但这个就连上我们两个礼拜前讲的哈，这是前面一点的经文，就是第五节，当叫众人知道你谦让的心。我们两个礼拜前说谦让是一个这个名词不大好翻哈，它是除了谦让这中文字翻出来以外，还有温柔的意思，还有这个被骂不还口，被害不说威吓的话的意思。但是你怎么样有这样的一个生命力，能够这样深的一个谦让呢？特别是被羞辱的时候，你怎么样有这样的一个生命力呢？在罗马书第十五章这样写：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辱骂你的人的辱骂都落在我的身上，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安慰得盼望。所以这个卑贱两个字，我们刚刚讲说是有羞辱的意思哈。那我们现在不要讲太远了哈。我们很多都是夫妻哈。那你们如果中间有年轻人，你还没做夫妻的话呢，你也可能都有男女朋友哈。那在所有的关系里面呢，一定有一个时间很紧张的，哦，当某一方不断的念你。哎呀，你这个不爱好干净，你为什么这里不擦呢？你不擦，哇哇哇，念到你头晕的时候呢？请问你怎么样面对他？你怎么样面对人家对你可能是大羞辱、小羞辱？通常都小羞辱，受不了，后面就变大问题。这个有一个基督作家就说，就用刚刚这个经文来回应这个羞辱。当人羞辱你的时候，你要注意看，因为耶稣基督住在你里面，对不对？然后说实在话耶稣基督也覆盖我们，也住在我们外面，所以里外都是耶稣基督。所以当人旁边的，特别是亲密的关系，在羞辱你的时候，不管他是有意无意的，他所有的羞辱的人的辱骂都落在基督的身上。那你会说哦，他这样骂我受不了，我快疯掉了，我快爆了。好，那你里面那个不是你哦，你住在你里面的是基督，请问那个基督会不会爆？这个时候你看哦，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安慰都得盼望。我们看那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那羞辱，那个都不得了的，这基督能够受得了，而且能够承受住。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进入第十三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一段话一定要上下文接在一起，但事实上他是在教我们知足啊。当所有的羞辱落下来的时候呢，你不要只是说你一个人在承受这个羞辱，你看见住在你里面的基督在承受羞辱的时候，基督的谦让，基督的温柔，还有基督的知足，通通要从这你的生命里面像活水一样涌出来，去面对旁边的羞辱。那你就说这个苏牧师你怎么知道这一部分呢？哦，没有，最近操练来了嘛。家里总是有不高兴的时候，那家里在念到头都快晕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有一个基督徒作家讲这个，然后我就用了一下，哎，挺好用的，我就觉得说，哎呀，随他骂吧， 都落在基督耶稣的身上。那里面也很挣扎，说：“哎呦，快疯掉了，快受不了，怎么办？”啊，那就让苏耀郎死去，基督耶稣活起来。基督耶稣，如果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承受得住，那他住在我里面，我又说我受不了，那不是我说我不信耶稣吗？如果信基督耶稣承受得住，那我是受不了，没有错。但是基督耶稣可以承受得住，那你为什么不知足呢？至少有一次管用啊，所以我希望你回去试看看啊，希望不要那么多机会啊，回去试看看啊。所以这个叫做储卑贱，储卑贱。储卑贱除了羞辱恶代以外呢，还有就是神给你把你环境变得很困难，甚至让你生病。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基督徒，他这个活了48岁，在第48岁的时候呢，他生了一场重病，后面病了2年。然后他的祷告是这样，你来听他的祷告。哦，主啊，你可以将我过去48年弄得非常的痛苦，但是你却留给我48年非常健康的身体。我赞美你给我的怜悯，我称颂你的公义，因为我不配得这一切。所以这个简单的祷告呢，就是提醒我们在看卑贱状态之下的时候呢，去看神在过去所做的事情。我大概在7年前，因为讲话讲太多，不管是自己喜欢讲或者喜欢别人听我讲，其实也不一定，但是呢，这个我去看医生的时候，一检查我的喉咙有1/3的喉结挡住，所以声音就变得就这样，亲爱的天父，就变这样。然后那时候他说，你做老师的哈，大概是我们中间做老师，做老师得喉结是一般人的27倍哦。那我想说，哦，原来如此，那牧师也算在里面。好，那我当时得了喉结，然后快开刀的前后，我觉得神就不断的在提醒我一件事情，就是你为过去，我那时候是几岁啊？40几岁。我过去40几年来，声音都是健康的，为这个啥？然后医生，哈佛的医生说，你这开这个刀没问题的，这0.0001哈，你以后没有声音了。那听了之后呢，看起来好像很满足，我们就怕那0.0001，然后心里面就抖擞得很厉害。但是呢，我就想说，如果主你把我声音拿走，我想一定有你的美。但是如果主你没把我声音拿走呢，那可能你在跟我讲说我应该好好的知足。所以那个开完刀之后，后来病好了之后呢，声音是好了，但是呢，我们就不敢滥用那个声音了，因为你连能够呼吸，能够把话讲出来，原来是这么大的恩典，这样子都能够叫你很满足啊。所以我们2个礼拜前说，我们对别人能够谦让是一个格局，这个人际关系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格局。但是这个格局的更深的地方，却是这个知足。知足是什么意思？我们刚讲说是自足，然后自我感觉满足。弟兄姐妹，那个还带有一个意思，就是能够自己保护、自己供应、自己引导、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完整的独立的系统。那你可能说，大人不就这样子吗？但是我们做大人的做久了之后，你会发现要这样达到这样的境界，事实上很难的。因为很多时候外面的环境让你没办法满足很多很多的状况，特别在现在的美国。 这知足的秘诀又是讲什么呢？哦，原来真正的能够自我感觉满足的其实只有一位，除了神以外。他说我们诗篇不是讲说除你以外别有其他好处吗？能够自己自我满足的其实只有神。那如果你有一天你觉得可以很长非常长久的时间都觉得自己很满足而且不需要神，那你不是自己当神了吗？其实你就可以知道我讲的意思，就是你那个知足的困难度是很高的，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但是当我们刚刚所讲，当你承认我在神面前是不容易知足的，因为我们有很多要这个要那个，我们刚刚讲说那个白马王子啊，白马王子的这个太太啊，他那个我们就可以看到朱姐就怎么抓，怎么从外面世界抓进来都塞不满。但是当主住进来之后呢，你对世界的需求就变得很少了。好，然后我们再多讲一些应用哦。这个我们来看这个怎么处饥饿。哦，饥饿一般圣经用的例子就是肚子饿，但是饥饿这两个字呢还有一件事叫做热切渴望某事情。当我们热切渴望某一些事情的时候，再深一点，它会被推到一种叫贪恋。那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贪恋就后面就变成拜偶像了，变成 拜假神。所以怎么样处饥饿呢，其实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饭少吃一点可能还勉强还可以撑一下，但是你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渴望，你不能去面对它处理它的时候恐怕不容易解决。可口可乐有一个广告词啊，你们可能听过，它叫 Obey your thirst， 就是你应该找所有东西去满足你心中的饥渴。那他说你喝了可乐就没问题了，但是你仔细去想，我们世界上很多东西跟可口可乐广告怎么两样，你只要有了 iPhone 你就爱疯了，就没问题了。好，这个我是学电脑的，但是我不晓得怎么搞的。我是觉得 Apple 东西做得不错，但是我觉得它太贵了。然后我抗拒 Apple 的产品一共花了好几十年，就是再怎么样我就不用你 Apple 产品啊。我觉得你也这个价钱太贵，虽然品质很好。我们这个学工程学科技的人哦，一个最大的危险就是想抓最新的东西，因为抓最新的东西来了可以满足某一个程度的虚荣感啊。我想我们在现在这样时代呢，很多人你上班上得很累了很忙了，那你回到家啊，这个你的配偶可能也很忙也很累，然后呢你的心里面就觉得很饥渴，怎么办呢？就跑去上网吧。然后上网呢可能你就有时候打电动玩具啊，有时候看这个看那个啊，然后不小心就时间就拖了很久，然后就忽略了自己的配偶跟家人。那所以这个年代是什么样的年代呢？就是你的生命里面呢，发现我们这样的一个所谓网络时代呢，你的生命里面好像你失去了注意力。当我们来到神面前说，哎，我们要我们的眼目专注在神身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在这个时代越来越难。那特别是我们整个时代现在看书的习惯基本上完全降低，现在我们几乎只能看一个很短的网络的文章，一本书拿起来你可能看不下去。所以当你的注意力减少的时候呢，其实在你心里面产生了一些饥渴，而且这个饥渴是把你的注意力分散掉的。 所以我自己这个就一直在面对这个问题，我说我在这个事情上我怎么学得知主，就是让主在我里面，然后让我回到对主的一个注意力。那以前呢，我对我的孩子，我就装了这个叫做管理时间跟管理网站的软体，哦，那一年我孩子，我儿子还在高中的时候呢，头一年有效，那这时间到，我都不用吵，时间到就不能撒谎了，他们也很乖乖的去做别的事情。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时间到了，他们都还可以撒谎。我后来一查，我儿子把我的那个网络废了，他把它 hack 进去，然后还交给我女儿。那所以 anyway， 我觉得我要管制我自己。我们说我们要知足的时候，事实上是这样，就像一个水壶哈，我们知道水壶呢，有时候你水壶突然找，哎呦，怎么水壶没水了？大概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水壶下面有个破洞，另外一个水壶没关紧啊。我们基督徒不知足的状况呢，就像水壶没关紧漏水一样。那你怎么漏呢？你的注意力分散了，有一部分可能在网络上。那我就跟主说：“主啊，那求你让我管制我自己上网的习惯。”然后神就让我想起说，以前用在孩子身上那个软体。那你一定会笑笑苏牧师说：“苏牧师啊，你那个管那个软体密码是你设的，你这要怎么管啊？你觉得时间不够用，你自己就密码输进去，那时间延长不就解决了吗？”结果啊，我用这一招，我管了我的两台手机电脑，还有包括我的手机，我就开始管了 Norton Family。那每一次时间到的时候呢，我还是可以打密码延长时间，对不对？但是我觉得神在带领我一件事情，就是你把时间，他提醒我，你要把你的时间交在神手上，不要滥用。这以弗所书要珍惜光阴，这个叫做处饥饿。我们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饥饿，都是不属神的，但是我怎么让神在我里面饱足呢？我们一方面其实真的不是靠 Norton Family 这个软体，真的是靠圣灵的提醒，借着一个 Norton Family 这个软体呢，提醒我们要把时间控制好，然后在神面前要生出圣灵的果子，叫节制。我们再看一个处缺乏，缺乏是不足，未达到，逊于或错过的意思。有一个盲人呢，他叫 Didymus， 然后他有一个好朋友叫 Anthony。那这个盲人呢，虽然他看不见，但是他有很多很好的属灵恩赐，而且充满了恩典。所以 Anthony 就很好奇地问他说：“你是否曾经为你不能够看见而困扰而难过了？”他就这个 Didymus 就承认说：“是的，我有经过这个经历，但是啊，我考虑过一件事情。”那个他说，你会为了你缺乏一个苍蝇跟一个狗所有的东西而烦恼，而不去为你拥有天使所有的来献上感恩吗？这个盲人的意思就是说，苍蝇，我们知道苍蝇的眼睛很多，我们知道每次要打苍蝇的时候，打蚊子的时候，哇，这太厉害了，那打来打去打不到他们，好像你这拍子打下来之后咻他就跑掉了，我们很羡慕苍蝇像躲避球一样，咻咻咻，你打不到它。虽然我没有这个视觉，然后这个弟弟们说，但是我拥有比苍蝇的眼睛更好的东西，他说是天使所拥有的东西。 哎，这句话就很玄了哈。我说天使有的东西跟苍蝇有什么不一样？那个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是，天使的东西，当然就是说天使他有理智，他有思考各方面。然后天使，你知道圣经里面的天使是能力很强大的。他说这个旧约里面说一个天使你出去，然后一个天使就毁了十万的军队，一个天使能力都何等的大。在圣经里面啊，虽然有句话说你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但是你在圣经里面其他的经文里面看到一件事情，保罗说以后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圣徒呢，我们要起来审判犯罪的天使啊。其实我们所拥有的，不管你是眼睛瞎了或没瞎，你所拥有的地位，一个信主的地位，你是比天使还大的。所以这个盲人，他虽然好像他眼睛看不见，但是他所看见的心眼，他的心里面那个满足的那个深度，恐怕都不是我们所常经历到的。当他看不见这个世界的纷争的时候，那个神的满足饱足就进到他心里面。然后他又用以弗所书第一章说，神应许从天上赐下各样的属灵福气给我们，所以这个盲人在神里面是非常饱足的。如果一个病人可以为过去48年感恩，如果一个盲人可以为神已经给他的那些丰盛的所有的东西而感恩，那我们请你回去哈，现在是12:15哈，未来一个礼拜哈，请你做这个实验。这个实验我已经冒险了一个礼拜哦，希望你们一起来冒险。这个保罗意思就是说，外在环境的变化哦，我不因为这个知足，然后只因主里面跟主同合一而知足，这是很深的功课。但是这个你一学会一点点哦，哇，你这个人会变了。你的配偶一定觉得说，你怎么那么快乐？你是不是吃错药？没有，你没吃错药，因为环境的改变哦，再也不是你快乐的原因，而是主在你里面满足的原因。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有这个经历，你可能正在碰到一个非常难的事情，非常困难的事情，然后难到一个程度，白天你就忙，你就不觉得说这个忙一点，不要去想这个事情。然后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呢，眼睛一闭起来，啪嚓，这个事情跑进来了。哎呀，头大，那个很重担。那就重担的时候，圣经说就起来仰望主，说主啊，这样子我走不下去，我睡不着觉。但是主啊，我知道你是能够，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求你改变我，让你的生命浇灌过来，让我整个翻转过来，求主保守我。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当你做完这样祷告之后，可能隔一阵子，可能没多久，你心里面有一股知足饱足感开始涌上来，然后你就在想说，我在为什么高兴？这环境没有变啊，但是里面有一个好像圣灵的感动涌上来。那在我身上是，我想有些人可能经历，在我身上我发现我自己就笑起来。我没给太太看，因为大家都在睡觉了。我笑的时候也不敢出声，一出声就把对方吵醒了。但是心里面那个笑跟喜乐呢，就是很饱足、很知足，好像世界上所有东西其实都太小了，不重要。主住在我里面比世界都大的时候，我这心里面那个知足太真的太快乐了。然后第二天醒过来呢，你的配偶就一定会感觉到你又吃错药了，但是你不需要解释，因为你知道你已经学会知足的秘诀。 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被这个世界迷惑，被自己的私欲迷惑，被魔鬼的诡计所迷惑，我们太多事情不知足，因为我们老是不想把这个世界塞到自己里面，越塞越不知足。但是主啊，当我们向你认罪悔改，让你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在你里面有活水的江河，活水的喜乐涌出来，这世界变得太渺小，这世界不过都是你的恩典。主啊，你借着保罗说万有是我们的，或保罗或亚基拉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或将来的事，全是我们的，我们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属神的。是的主，属你的人有谁不保主呢？奉主的圣名求，阿们。